我们继续上一次以赛亚书十五章十六章所交通的。十五章十六章是特别讲到对摩押的漠视。我们知道摩押可以说是以色列的世仇，常常带给他们许多的困扰。摩押是在以色列的东南边。摩押的字义我们上次提过，他的字义的意思就是说从父亲来的，因为摩押是从罗德跟他大女儿所生的儿子，而罗德呢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他们跟以色列人是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圣经上提到摩押的时候，按照律法来说，摩押人经过十代都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而且神对摩押在十五章十六章的审判是非常的厉害，在一夜之间，在很短的时间，摩押就要被毁灭。那为什么这么审判这么严厉临到摩押呢？因为摩押人非常的骄傲，极其骄傲，愤怒，说夸大的话，虚空的话。所以审判临到摩押。那今天我们来看的当然不是一个历史而已，我们是要看它属灵的意义。因为摩押跟以色列人有这么亲密的关系，追溯到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亲戚，所以摩押在我们身上所代表的乃是我们身上的肉体。可是肉体呢常常是有许多的方面，那摩押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是代表我们肉体里面的骄傲，所以这个肉体呢需要受到审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十六章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宝座要被设立，因为十六章第五节特别讲到说必有宝座，他是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形公义的。所以因着这个宝座而要设立，因着我们的主要坐在这个宝座上，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所以他必然要审判摩押，审判我们的肉体。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劝告对摩押人，第一个就是说他要把羊羔献给他，奉给他弟掌权的，送到锡安城的山。这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肉体中蒙拯救呢？第一个我们当做的就是奉献，就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对付肉体，我们第一个办法，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第二个呢，他要求就是摩押人他要行公义，行公平。为什么呢？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问题是摩押人怎么样才能够行公义，行公平呢？圣经上特别在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十一节是跟我们提到，摩押人所以落到如此骄傲的地步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寻求安逸，他从幼年以来就寻求安逸，没有受到神的管教，所以到后来呢，他以为他可以躲过这管教，结果管教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怎么样从我们身上能够行公义，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呢？那是要接受神的管教。 如果我们只是寻求安逸，我们拒绝管教呢，那审判迟早要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就看见，原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啊，除去我们肉体的骄傲呢？第一个就是奉献，第二个就是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且这两件事情是不可以分的。也只有一个奉献的人啊，我们才能够真正宝贵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否则我们就会轻忽。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面的，就是外面的管制，一方面是里面的引导，所以这两样呢是相辅相成的。关于圣灵的外面的管制，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希伯来书十二章，这一章给了我们很好的信息。虽然我们在十二章读过啊，我们也交通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忘记了。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非常的重要，它特别提到我们外面的管制。而且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一生都在奔跑一条道路。那在这条道路上跑得好，你首先呢你就发觉很不容易，因为有各样的矛盾，各样的痛苦，而且我们常常有许多的重担在我们身上，使得我们不能跑。今天如果我们要跑得好的话，我们这些重担都要卸下来的。可是我们有很多的重担，不但有重担呢，还有残累我们的罪，这两样东西使得我们很不容易跑得好。那这里的罪我们知道是一个单数的罪，所以是专门讲到一种特别的罪。这种罪呢，常常使我们在跑这条路的时候跑得不好。这个罪呢，就是希伯来书常常提到的那个不信的罪。所以讲到，特别讲到旧约的时候，他们因着不信，所以他们不能进家了；因着不信，所以他们不能进安息。因着不信呢，他们就死在旷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着不信的缘故呢，我们没有办法跑完全程。保罗他跑完了，他说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所以有公义的冠冕给他存留。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罪，这个不信的罪啊，这容易残累我们的罪脱去的话，我们也跑得不好。但是还有就是我们常常有各样的重担，你知道我们对生活上各样的重担，有世界给我们的重担，有我们自己肉体的那种私欲的重担，常常的让我们跑得很慢或者跑不动。所以在这条路上呢，我们要奔跑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首先就要把各样的重担脱去，把残累我们的罪呢脱去，然后我们要存心忍耐能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所以这条路需要忍耐的，不但要忍耐，你还要奔。所以你要奔和忍耐常常是相反的，是矛盾的。可是他这边讲你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要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里的仰望我们知道，特别是讲到要从各样的环境当中转过来，单单的来看主。因为什么时候我们看环境，我们觉得环境太苦太艰难，你知道我们就跑不下去。所以常常有弟兄姊妹因为看环境的缘故呢，就跑不动。我们要从周围的人身上转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我们也跑不动。我们看别人为什么日子过得这么舒服，而我们却是那么苦，你看我们一看我们就跑不动了。所以我们要从各样的人事物转过来，转眼过来，单单的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要思想，思想什么呢？就思想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不但要仰望他，我们要思想他，思想他所走的道路， 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们要思想他的道路，思想他的苦难，思想他的顺服，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否则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就很难跑。然后当我们在跑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呢，各样的艰难在我们周围，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艰难，这些人事物的背后啊，都是因为父管教儿子所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所经历的事物，经历碰到的人，碰到的环境，看见这一切背后的主，看见他那个有钉痕的手所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所以不管我们是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父母或有什么样的儿女，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学校上学，什么样的公司上班，什么样的老板，我们甚至有遇见什么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光是看这些表面的话，你知道我们容易灰心。但我们需要看见这一切背后那个管教的手，那管教的心是出于爱，是特别安排了各样的环境为了来造就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的话呢，我们才跑得好。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对管教很容易产生两个看法。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灰心，第二个就是会轻看。讲到轻看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的父亲的环境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呢，拒绝或是不当成一回事。所以当我们没有学会的时候呢，你看父出于爱的缘故呢，又一次再一次的把同样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并不是我们的父要亏待我们，实在是因为他要恩待我们，他盼望我们借这些环境能够学到他要我们学的功课。所以我们不能轻看。那有的人呢，他还不是轻看，他是灰心，因为他觉得这管教太重了，他受不了，他只看见这些严厉的好像这些管教，他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些管教呢其实不会重，实际上是神特别给我们安排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能正确的来看这个管教的话呢，我们就不至于灰心，不至于轻看。当然管教的过程是不觉得快乐，是觉得愁苦的，但是经过管教以后，你知道我们就在圣洁上有份，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就是义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建筑，因为非圣洁没有人建筑。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的带领呢，第一个是外面的，这个外面的乃是借着外面环境来管制我。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到，他说因着如果我们真正有这样的看法，这样认识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能够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犯的痊愈。所以你看我们把自己的，我们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了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使瘸子不致歪脚犯的痊愈。今天有许多的瘸子路都走得不好，走歪了，走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条路好直的路给他们走。如果我们能够把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把路走直的话呢，你看我们为好多的弟兄姊妹也摆平了一条直的路，使瘸子呢就不知歪脚，能够反得痊愈，能够走在正路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这是环境的管制。但很奇妙，他在十二章十四节他特别讲到，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那第一个还讲到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换句话说，在要与众人和睦不容易，你要去追求才能得，不是很容易就得着的。为什么与众人和睦这么难呢？因为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苦毒。当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姊妹好像他们没有拦阻，其实他们常常有拦阻，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觉得他们好像走的路这么容易，我们就不想跟他交通，不想与他和睦，我们觉得我们不跟他一国的，你知道，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和睦。 就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救建筑。然后他这边接着劝告我们要谨慎，谨慎，不要失了神的恩。那很多时候我们因着没有谨慎失去神的恩，我们里面就有苦毒产生出来，就有苦毒，有苦毒就容易什么呢，就容易论断，容易批评，我们就失去了神的恩。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里面特别提到保罗的话，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他特别讲到，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那我们常常论断别人的仆人，我们论断弟兄姊妹就是论断别人的仆人，因为他们是主的仆人。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所以我们里面要小心，特别在我们管教的时候，受管教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不要失去神的恩典。因为一失去神的恩典呢，就毒根从我们里面生出来，扰乱我们，而且叫众人沾染污秽。你知道这个毒根有传染病的，所有的批评论断，所有的这些苦毒，我们现在苦毒是会传染的，会影响到别人的。所以叫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说要谨慎，怕有毒根生出来，或是有淫乱，有贪恋世俗的。所以很多人呢因着受管教啊，这边不平，结果就贪爱世俗去了。所以到后来呢，要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就没有办法进国度。所以这一章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讲到圣灵在外面的管制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管有交通过多少次，我们盼望都在主面前好好的来学习这个功课，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来学习。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但有外面的管制，也有里面的引导。那外面的管制呢，其实注重在我们的魂，里面的引导呢是注重在我们的灵。所以你看见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呢，他所讲到的很多都是我们心思的问题，魂里面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你知道我们的心思就很凌乱，我们不懂得这是出于神的手，我们就有各样的反应出来。而且因着我们受管教的时候不觉快乐反觉愁苦，你看我们魂的情感就下沉，然后我们的意志就跟不上，所以我们就有毒根生出来，我们就贪恋世俗去了。所以外面的管制呢是跟我们魂的救恩很有关系，让我们的心思能够单单的仰望主，仰望这个为我们心灵创始成的主，让我们的心思不至于灰心，不至于轻看，让我们的情感呢能够定睛在主的身上，伏在神在我们身上管教身上，让我们能够以他为乐，让我们的意志能够降服。所以外面的管制比较注重在我们魂的救恩方面，那里面的引导呢是对于我们灵生命方面的认识。所以外面的管制其实比较注重消极方面，好像我们是被环境所牵引的，但是里面的引导呢是比较积极方面，这是我们自己要追求的。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一方面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地位，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但是就经历来讲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跟随圣灵的引导， 我们就不容易长大成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受圣灵的引导。那圣灵的引导有个人的也有团体的，我们今天所注重所要交通的主要是个人的，所以我们不交通团体，因为团体是另外一回事。团体的引导啊，比较注重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啊，遇见大光，遇见了主之后，啊，他曾经问主：“主啊，我当做什么？”主没有指示他，主可以指示他，但主说：“你进城去，啊，有人会告诉你。”所以亚拿尼亚告诉了他。神对他的引导，所以这是一个团体的引导，这是身体的引导，啊，这是比较注重在工作，注重在侍奉上面的。那个人的引导比较注重在生命的知觉上面，生命的感觉上面。而且还有就是圣灵的引导，一般来讲呢是对我们的灵的引导。那我们要明白这个引导，当然需要更新的心思，因为心思是。一个更新的心思，一个悟性呢，是把灵里面的知觉啊能够解释出来，啊，所以需要有更新的心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奉献的缘故，因为一个奉献的人呢，心思就慢慢被改变，啊，那我们的心思常常是游荡的，然后我们常常是向外的，我们心思常常可以坐在一个地方，但我们心思可以飘到世界各地去，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要收回心思。因为你要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思念圣灵的，思念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思能够思念灵，这需要一个更新的心思。那学习里面的引导啊，不是注重方法，虽然我们要讲方法，但更注重这个人。所以如果人不对啊，你方法对了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讲到里面的引导的时候，我们要注重的，更注重的来是这个人。当然我们刚刚讲过，第一个就是要一个奉献的人，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当作把身体当作活祭来献上，然后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对，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容易明白接受引导。所以奉献多少，奉献多绝对，跟我们能够接受引导就有多少。所以你看，这第一个，这个人的要求非常重要，你必须一个奉献的人。那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奉献不完全，这也是为什么奉献就好像翻祭一样，你早上要献，你晚上要献，然后第二天早上要再献一次，晚上再献一次，然后碰到安息日要多献，碰到特别的节期要献得更多。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都要不断地把自己献给神，然后碰到特别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献得更多。所以奉献不是一个律法，奉献是出于爱，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怜悯慈悲，我们看见了，我们被爱激励了，我们就愿意奉献，所以一个奉献越多的人里面的引导就越清楚，因为他心思就更新了变化，所以他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是第一个，一个人要对，这是一个奉献的人。第二个，我们知道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在诗篇二十五篇，我们很熟的一段话，诗篇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你看这里这个人很重要，谁是敬畏耶和华的呢？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们知道在旧约敬畏就是害怕，就是惧怕，要怕耶和华。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怕他，所以我们做事就做了很多得罪他的事情，或是我们做了得罪他的事情，我们说了得罪他的话，我们想了他不喜悦的事情，害怕。但在新约我们知道这个敬畏是属于爱。一方面我们知道爱就没有惧怕，那你的惧怕是指的惧怕刑罚，爱里面没有惧怕刑罚的，因为爱既完全，就把这个惧怕除去。但是因为这个爱怕，这个爱他，所以是怕他，怕他不高兴，怕得罪了神。这个爱呢，是这里讲的敬畏。所以如果我们有因着出于爱而产生的惧怕呢，怕神伤心，怕神不喜悦呢，有这样的敬畏，这里说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这个道路。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人是一个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所以敬畏神的人，神不仅要指示他道路，敬畏神的人，神还要跟他亲密，跟他亲近，而且神要把自己的约，就自己的秘密指示他。所以这里的秘密呢，讲到神有很多的秘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这么特别，好像特别懂得神的奥秘？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你们读我的书信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神的奥秘，神不随便向人分享，神有很多的丰富，他不是随便给人的，他特别是指示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巴望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能够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把自己交给主，愿他把这个敬畏的心摆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们也能够看重这件事情。所以这里特别第二个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敬畏，做一个敬畏的人。第三个呢，就是信靠他的人，要仰赖他，依靠他，那就是在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我们要专心来仰赖耶和华。那什么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呢？他就讲到一个反面的，就是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来仰赖耶和华，是因为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们这个人需要受十字架对付。我们有的时候仰赖耶和华，但有的时候我们又依靠自己的聪明，这就没有专心来依赖。我们不是说没有依赖，只是我们没有专心的依赖，因为我们还保留了依靠自己的聪明。如果我们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指引我们的路。所以第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所以如果我们自以为有智慧，你看我们常常呢就跟敬畏耶和华相反了，因为我们有智慧，我们就不敬畏耶和华了，而我们也不远离恶事了。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呢，这边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所以你看这个生命就被建造起来了。所以当然圣经还有其他的话，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说啊，提到这三个点啊，一个就是要奉献，要绝对的奉献，一个是要敬畏，出于爱的敬畏，一个是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们先要提到的就是人而不是方法，如果人不对啊，你方法对了也没有用，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寻求，先做一个对的人。当然你知道这要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来托住我们。然后如果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外面的管制啊，那我们如果愿意来配合的话啊，那我们需要从灵里面来配合。所以外面的管制其实跟我们里面的引导这是不能分开来的啊，这是必须，这是相辅相成的。那讲到里面的引导呢，我们要先引用一句话啊，那就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他们提到怎么样神在三个方面来引导啊。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第20节还有21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边提到三件事情啊，第一个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要看见你的教师，所以这是看啊，眼睛跟我们的眼睛发生关系，你的眼睛要看见你的教师。第二个呢是听啊，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第三个呢，这是路，跟我们的脚发生关系，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神的引导有三个方面啊，而这三个方面是不能分开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只学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跟我们眼睛的看有关，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教师。第二个呢是听见有话，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脚有路可以走，行在其间。但是要我们的眼能够看见，要我们耳朵能听见，要我们有路可以走呢，那主常常是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当这样的时候呢，他说你的教师就不再隐藏。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你知道我们常常被世界的事物所吸引，换句话说我们整个人是向外的而不是向里面的，我们被世界的事物所吸引，被自己的喜好欲望啊所占据，以至于你知道我们整个人是向外的，感官都是向外的，不是向里面的。所以神呢只有用艰难当饼，困苦当水，使我们的心能够转回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艰难跟困苦主粮给我们呢是为我们有益处的。所以有的人说啊，他说当我们在一个很平稳的生活过日子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好像是对我们轻声细语在讲，微小的声音。但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呢，主就开始用我们一般的声音在对我们讲话了。当我们在极难的时候呢，神大声对我们在喊叫。 所以呢，神常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就不隐藏了，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转向他，否则的话你看我们多容易被外面的事物所吸引。所以这里有眼可以看见，这里有耳朵可以听见，这里有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这三个方面其实正好讲到我们灵里面三个部位，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直觉跟交通。首先我们来讲到灵里面那个交通啊，那个良心的部分。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这样好了，我们直接从第七节开始看好了。好，我们直接看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边就讲到我们的行走的路，正路，这是在光明中行。所以主要我们行在光明中，这是正路。如果我们这样行的话呢，我们就跟就与神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呢，你看很自然的我们就发觉罪的问题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呢，我们的良心就相当的敏锐。但是我们感谢主，这里有主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行在光中，这跟我们的脚发生关系。那怎么样行在光中？我们知道，我们也曾经交通过。第一个，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那里有提到一句话，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这是我们的光。所以随着我们生命慢慢的长大，你看我们的光就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要按着生命的引导走在光明中心，在光明中心。这个时候呢，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光中很自然的，我们良心会提醒我们，我哪里有罪，也提供我们耶稣的血能够洗净这一切。所以这是生命的光。但是我们知道不仅是生命的问题啊，还有神话语的问题。因为在诗篇109篇105节有讲到，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读神的话的原因。因为神的话呢，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人家就有光照亮我们。如果我们按着神的话去行呢，就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呢，那我们就有很大的损失。或是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要按着神的话去行，这就是我们就不在光明中了。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当然这跟我们的生命有关。很多时候我们读过我没有感觉的，但是随着慢慢生命的长大，我们读话呢，就发现里面越来越多的光出来了。所以这个我们不但有里面那个生命的光，我们有外面神话语的光，提醒我们要走在光明中。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知道，当然圣经上也提到，像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那边也提到，他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所以基督徒是世上的光，能够让黑暗的人看得见方向。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从弟兄姊妹身上我们看见了光，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的生活的见证，你知道这是一个光，这个光呢会像会对我们良心说话的，会定我们的罪的。有的时候我们看人家怎么这么爱主，我们看见人怎么那么谦卑，这么柔和，在各样艰难中呢，他仍然默默无声跟随，我们就看见这个人实在身上发出了光，他在我们他引导我们要走在这同样一条路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些光中来接受引导的话呢，其实这就是我们里面给我们良心对我们的罪会定罪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引导呢是在我们良心的里面圣灵在我们良心的里面。那当这些罪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他第九节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要把罪当罪来看。很多时候我们把罪当成只是自己的软弱，我们不愿意去承认那是罪，那这个罪呢就不能被洗净。所以罪没有借口的，罪就要把它当罪来认。所以每一次良心因着有光的缘故呢，在定罪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自己的罪。然后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看见这里不是神的慈爱的问题，不是怜悯的问题，这里是信实的问题，是公义的问题。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因着他的信实，因着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可能不在这个光中，所以我们就落在黑暗里面。但如果我们按着生命的光，按着神话语的光，按着肢体之间发出来的光，我们行在光中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良心就对我们有指责。这时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罪就赦免，洗清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良心软弱的缘故，主已经赦罪了，但是撒旦继续控告我们，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让我们落在那个罪不断的控告底下，因为那昼夜控告我们的常常抓住机会来控告我们。所以里面的引导，在灵里面的引导呢，第一个跟良心发生关系是对我们的罪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的罪赦免了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个心特别是指着良心说的而我们的良心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向神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这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呢那是因为我们良心无愧我们认了自己的罪，然后主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因着我们在光中行，我们罪得到赦免了，你就发觉了这个光，生命的光就长大了，我们就更进一步的生命提升，光也更亮一点。然后我们又碰到从前我们不以为是罪的呢，现在良心又开始再提醒我们，我们又有更深的对付了 就好像一个不是很亮的灯，你可能只能看到某些你身上的污点，但当这个灯变得非常亮的时候，你就看见的更多。所以神没有一次要对付我们所有的罪，乃是按着我们生命的光，按着神话语的光，按着肢体身上发出来的光，我们能够行在这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所以这一点我想要注重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十节，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前的信啊，我们向你们信的人、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看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跟他的同伴啊，他们传福音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写信给他们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不但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看这何等宝贵，神都能够为他们做见证，那他们怎么能够是这样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呢？跟他们在良心中无愧很有关系。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十节，保罗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今天我们有几个人可以向人这么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不但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是因为他在良心上有引导、有操练，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一章十九节，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保罗劝提摩太要常存信心跟无亏的良心。他有人丢弃良心，所以你看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会把良心丢弃了。良心好像被铁烙惯了，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真道上在原文就是信仰上、信心上面，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你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好像船在这个世界的大海中行走，我们要行走的好呢，船不能坏，船一坏就沉下去了。但是呢，我们在世界上行走，如果没有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呢，我们信心一定是受影响，我们船就沉下去了，所以我们就落在世界里面去了。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掉到世界里面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所以保罗是怎么来侍奉神呢？他是用清洁的良心。难怪保罗能够服侍的这么好，得神的称赞，他是用清洁的良心来服侍。所以我们要学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呢，第一个就是良心要无愧， 当然，你知道这不是一下就学会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认真学习，不是靠着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不会做，而是靠着圣灵，圣灵要亲自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行在光中，有罪，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就是自欺，我们是有罪，神不怕我们有罪，但是神怕我们有罪却不认，所以要认真的认，把罪当罪，这样他的血就能洗净。所以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蒙了恩典。所以第一个操练就是良心的问题，使我们能够行在光中。所以我们的脚很注重，很重要的，我们要行在光中，然后我们的良心才会无愧。第二个事情呢，我们要来看，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7、28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这跟我们直觉有关的，这良心第二个部分直觉有关的。第二章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这里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刚才是良心的问题，这边是呢，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怎么样住在主里面？这边特别提到，你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什么是恩膏的教训呢？就是我们在直觉里面，圣灵借着我们的直觉来对我们启示，来说话。很奇妙的就是说，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讲了一段话，正好跟这一段话是反过来的。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他讲什么？他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就住在主里面，然后呢，我的话就在你们的里面。你看约翰福音是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然后呢，我的话就在你们的里面，换句话，主就直接对我们的灵说话啊。可是在这里呢，他讲了，你要按着主的话，就是恩膏的教训，你来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好像你分不出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啊，一方面你住在主里面，所以就有主的话在你里面；一方面因为你有恩膏的教训，因为你有主的话呢，你按着这些话，你就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看这两件事情不能分开来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就好像我们常说的十字架把我们带到，把圣灵带给我们，但圣灵呢又带给我们十字架。你住在主里面呢，你就有主的话，就有恩膏的教训，但你按着恩膏的教训呢，你就可以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不能分开来的。那讲到这个直觉嘛，圣经上有两处比较明显的地方，一个就是这里讲的恩膏的教训，一次是希伯来书8章。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8章第11节，这两处圣经是特别讲到我们在里面怎么来认识主，那个直觉的认识，不是人教导的，就像恩膏的教训不是人教导，不是分析出来的，这是直觉的。那希伯来书8章是特别讲到这个新约啊，里面讲到几件事情，三件事情，不过我们今天只看这个第11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你这里有两个认识，这两个认识是不同的，一个是你该认识主，一个是都必认识我，这两个认识是不同的认识。第一个认识呢，是外面的教导，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这是从外面的教导，这是魂里面的教导。就好像以色列人从前他们要怎么样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律法呢，他要到去问祭司，问利未人，他们会教导他。但在新约呢，他说不是这样的教导，他你们从是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这是里面的认识，这是一个直觉的认识。这里的认识呢，就是恩膏的教训，就是恩膏的教训。但是我们要小心啊！一方面，主的话的确告诉我们，你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在灵里面都可以直接的认识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讲，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人的教导了呢？所以我们也需要知道另外一段话。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平衡的。所以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因为我们很容易落在两个极端的里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什么事都是去问别人，我们没有从里面真的去认识恩膏的教训，这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神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缺陷。他不认识里面的教导，所以他什么都去问别人。他们真巴望像从前你掉了一颗掉了几头驴子，你也跑去问先见去。但是在现在新约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 是有恩膏的教训的。但另外有一种极端的，就是说我里面有圣灵了，所以我只要问我里面的，我不需要去问弟兄姊妹了，我不需要去知道了，我不需要去交通去了。所以圣经上特别给我们有平衡的话，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啊，第十九节，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你看这里有圣灵的感动的问题，所以你不能消灭。但同时他马上说呢，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一方面你看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有的时候神是借他的话是借着他的仆人 来交通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认识这个恩膏的教训，他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不是分析，不是我们这些好像头脑来的知识，这完全是里面的知识来的。那这个东西呢，跟我们良心刚才学的功课不能分开。所以常常我们失去这个直觉呢，跟我们良心没有说对付也有关系所以这三个部分是不能分的，就我们把它这三个地方一起来讲，一起来学习操练。我们心常常受外面的吸引，我们就失去里面的知觉，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我们太向外了，我们心是太向外了，没有停留在里面，没有一个更新的心思，所以我们就不会翻译，不懂得这个恩膏的教训。所以这个需要就是我们常常需要操练的。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跟交通有关系了，那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中主的灵变成的。那这句话呢，我们需要跟诗篇三十二篇一起来看。诗篇三十二篇， 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三十二篇第八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里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意思就是说我要用我的眼睛来引导你，用眼睛来引导你。你要用眼睛来引导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的时候所提到的，你必看见你的教师。所以用眼睛引导，就你看见他的眼睛了。他用眼睛引导你，一定是你看得见他的眼睛，你才能够引导他。啊，所以那是说你看见了你的教师了。这里的眼睛的引导呢，也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讲的，我们众人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跟他面对面，这是交通。交通就是面对面，灵里面的交通乃是与主面对面。但条件是什么呢？他们的心，就十六节所讲的，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所以我们的心啊，如果离开了主，就有帕子。我们的心如果是单纯的向着主，这是什么心呢？这是清心。清心的人就必见神，就必见神。所以如果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主，我们就能够与主面对面。这时候呢，就是灵里的交通，这个要操练，因为这三样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众人就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看见主的荣耀，而且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就通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你看见，就是我们圣灵在里面的引导呢，是跟我们灵里面这三个部分都发生关系的，都是我们要，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圣灵。圣灵是最好的导师、教师，圣灵就是那个教师，他要亲自引导我们，在良心上的对付，在直觉里的学习，在与主面对面，要行在光中，住在主里，心要转向主。然后如果我们好好在这上面学习的话呢，我们就容易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对照，就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所讲的，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所讲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看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知道他里头没有良善，他想要立志为善，他花功夫去做，但是他说行出来由不得我。但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有操练，在魂里面有跟随的话，我们就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话所说的，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第九章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在前面保罗在生命还幼稚的时候，他说他立志行善却由不得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行出来由不得我。他想要行善行不出来，因为呢那个力量太大了。但现在呢，你看他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他现在身体可以服他了，他可以行得出来，他要行的。那差别在哪里呢？就他是一个有操练的人。 所以他看见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那这也是我们常常害怕的，我们能够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自己被弃绝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能力行得出来。但这里他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圣灵的力量。但是呢，他与圣灵合作，使他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这里面的引导跟我们里面的操练很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外面圣灵的管制上面有学习，在里面的引导方面有学习呢，你知道我们也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也能够传福音给别人，自己不被弃绝。那我们再说，这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圣灵是最好的导师，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他，他会安排各样的环境让我们学习来顺服，他也会在我们提醒我们在光中行，你知道，借着他的话，借着生命，借着肢体身上的见证，在光中行，他也会帮助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然后与他面对，心转向他。好像我们现在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在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带着一个戒慎恐惧的心在你的面前。一方面，主，我们实在说，按照我们的经历，我们真是常常的失败。主，我们说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是不懂得怎么来跟随你。很多时候，你在我们外面环境的管制，主，让我们灰心，让我们轻视，以至于我们里面的确有苦毒。我们甚至常常落在世界的里面，失去了神的恩。一方面，主，你在我们里面的引导，主，因着我们没有好好学习的缘故，以至于我们就落在各样的试探引诱当中，偏离了你的路。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把我们自己重新交在你的手中。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向着你有一个绝对的心，是一个奉献的人。主，帮助我们能够敬畏你，帮助我们也能够信靠你，知道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走前面的路。主，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环境上会引导我们，你兴起各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主，愿各样的外在的环境我们学习来顺服，不轻看你的管教，里面我们不轻看你的引导，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把我们的心思收回，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常常以艰难以困苦给我们当饼当水，使我们的教室不再隐藏。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使我们能够听你的话，使我们也能够走你的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只要靠着你进到神面前，你都能够保守我们到底，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你。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目都转向你，因为你是使我们信心壮实成终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动了这善功，你一定要做成这功，不是凭着我们，而是凭着你的恩典。我们为着你要做成的，我们来感谢你，把这个不幸的恶心除去，让我们相信你必要做成。我们感谢你，再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